亲爱的，我是几亿尘埃当中的一粒，你是流动的空气啊，幸好有你让我飘洒向大地。这就是这几天雾霾这么重的原因吗？我是无辜的。话说这每个星期一啊，都好像是世界末日般的，尤其今天还有那么严重的雾霾。不过还好啊，生命中有你这样的阳光。段子来了，引领我们走向光明。哎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够扫情的了哈。在这里呢，非常欢迎所有好朋友们继续守候你所支持的段子来了节目啊。今天才发现我们段子来了居然播放量超过2亿了哈。其实吧，这也不算什么，因为还不算糗事播报的。真的，我觉得啊，特别感谢有大家的支持，才让这么低调节目都能被你发现。在这里呢，今天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哈，给大家送上的这个福利呢，就是12月我不是过生日嘛，你送我这个生日礼物就免了啊。这一期的段子来呢，哎呀，感谢拼搏所以锋芒的惠普安为13超轻薄笔记本电脑特约播出。我是天苍苍野茫茫大雾来了想流浪的主播彩彩啊。你不想流浪，你已经很浪了。哎，就是带着这个惠普安慰13笔记本还真的挺适合流浪的，因为特别特别的轻薄哈、啊。流浪中人呢，这个谁呀、啊、这个谁呀、啊、这个谁呀、啊、昨天看我微信推送了没，说到这个是莫青主播哈、啊、他去流浪，流浪到火车站啊，然后就开始低头玩手机，玩着玩着突然有个人啊就碰了他一下，他迷瞪了一下，突然发现四周根本没人，而且空气中还漂浮着好多字儿。他当时吓坏了，以为自己要挂了，以为已经到了阴曹地府当中，顿时啊坐在地上嗷嗷的哭了起来。这个时候他身边传来了一句话，这孩子一看就是外地的，这点小雾霾都吓哭了。这冬天来了啊，今天早上出门呢还以为是下雪了特开心，结果原来是雾霾啊。这雾霾有多大呢？今天在路上啊看见干总，我说哟干总啊，你现在玩洋货的了，居然养藏獒了。干总说那不是，那是我媳妇儿低头在系鞋带呢。以后这个低头系鞋带千万别穿貂啊。锄禾日当午，吃了2两土，上午吃不够下午接着补啊，这就是雾霾啊。像我一朋友呢也是早上起来发现外面全是雾，这个怎么办啊，他今天还要着急一大早赶到公司去开会呢，着急着急，结果出来之后发现 MD 的虚惊了一场，原来是他家着火了。雾霾天啊，路上呢戴口罩的妹子也多了，看到戴口罩的妹子呢，我一般啊都认为是雾霾天气的原因，怕对身体不好。直到有一天啊，我看到一个戴口罩的妹子走进了一家快捷酒店的时候，我才恍然大悟呀。为啥我戴口罩的原因仅仅是因为遮丑呢啊？你知道我以前的外号是什么吗？你一定不知道，因为我以前的外号四个字叫不堪回首，是有多不堪呐啊！我虽然呢不是天生励志，但是天生很励志嘛。励志故事看过没？我说体现在具体上呢，有一点我就比奥巴马强，奥巴马永远不会像我这样，他永远不可能白手起家，因为他黑嘛。好冷。前几天看新闻就说一个创业者呢白手起家，靠借来的钱呢创办了一家互联网金融企业，奋斗几年融资几轮，现在呢快要上市了。他对媒体说啊，如果他没创业的话，这些成就呢就不可能实现，恐怕到现在啊都是碌碌无为，只能回家老老实实的当个富二代。我想创业嘛，朋友呢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半年赚20倍的项目，我特别有兴趣，问是什么行业， 他说新兴环保行业。我问运作模式呢，他说是在住宅小区和商业社区实现资源和产权转移及价值转换。我说你能说具体点吗？他说是基于线下社区的 O2O 资源再生服务。我坚持问能否通俗一点说人话，他跟我说是收破烂的。最后还给我发了一条短信，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，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。这个真是开玩笑，曾经我也是靠脸吃饭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只是后来差一点饿死了。哦，没跟你说，我这个靠脸吃饭是因为长得比较看上去比较残，所以就刚好去要饭。我在超市边呢，看到有人在乞讨，便上去跟他说，我有房贷要还，还有车要养，还有妻儿老小。
你哪来的妻儿老小？
我女扮男装不行吗？我每个星期啊都要努力工作五天。他跟我说，你啊说这些是想故意讽刺我吗？我说不是的，这块地盘是我的，你呀给我滚开。包场子。很多时候啊，一个人的性格会影响他的职业，像做我这一行的最大的好处啊，就是不用做饭，吃什么吃多少都是别人决定。我是一个特别懒的人，我特别喜欢别人替我做饭，所以我就选择做了乞丐。有一天居然警察来找我了，他问我说，听说那个老太太给你面包吃，但你却用石头砸了他家玻璃是吗？我说不是的，警察，冤枉，那不是石头，那是那就是他给我的面包。有一天我在天桥下乞讨，遇到了一个美女，我说可怜可怜我吧，给点钱吧。这美女看了看我啊，从钱包拿出了100块。我说了个去，我这是要发呀，心里特别激动啊。她呢又拿出100块，我心想这真的是人不可貌相啊，面前原来是个大款呐。她又拿出100块，我真的是遇到土豪了呀。当时激动都不知道说什么了，而这美女突然跟我说，诶，我记得这个钱包里有1张1块钱的，怎么找不到了？算了，我还是下次再给吧。你知道那个这个心理落差，从天桥上可以掉到这个下水道里。据说我一同行啊，一乞丐呢，到一个人家去乞讨，那个人给了他10块钱。第二天呢，他又去，那个人又给了他10块钱。就这样持续了2年。2年之后，有一天啊，那个人只给了他5块钱。10天之后，这乞丐终于忍不住就问那个人了。你说你以前给我10块，怎么现在只给我5块了？那个男的说，因为我结婚了。乞丐勃然大怒，啪的一巴掌打到那个男的，说 TM 的，竟然拿我的钱去养你老婆。谢谢你爱我。这歌唱的吗？有天我们几个同行啊在闲聊嘛，你一个就说，这最近吧，这个油价米价都在涨，这城里人都发愁了。另一个说，哎，还是我们好过点，不用买米买油，也不用给房租。这个时候第一个人连忙捂住他的嘴说，嘘，小声点儿，要是给他们听见了，那些人啊都来当乞丐了。往年呢，我们乞讨啊都会在北京、上海这样的一线大城市。今年啊，这些同行们都跑到三亚去了。哎，为什么都跑三亚去了呢？啊，听说今年这个海天盛宴的主题是弘扬正能量，突出公益性。求求你公益一下呗。错，你理解错了，人家这个公益性说的是公益性。嗯啊，一开始啊，我一直以为这个海天盛宴呢是酱油促销展览，后来我以为海天盛宴是土豪啪啪群交俱乐部，到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海天盛宴是卖游艇飞机的文化交流会啊！我还以为 真的是做公益的呢。那天啊，又在街头上班呢，一个路人走过来看看我说，哟，你看看你，年轻的，身强力壮的，又没残疾，凭啥我要给你钱呢？我当时就不开心了，我说，难道我为了向你讨几个臭钱，我还非得把自己弄残疾不成啊？其实啊，真正残疾呢，有些乞丐的残疾他不是天生的，是专门有团伙啊，在很小的时候啊，利用他们，把他们故意致残的。也是看到新闻呢，也是前两天说这个广东省的检察院通报，对东莞的聋哑丐帮帮主刘某进行了批捕，这是该院办理的首宗组织残疾人乞讨案。这刘某呢，还是我大陕西的人，真的是给我们抹黑啊，这几天的雾霾都盖不住你。当时看这个新闻呢，还说这个刘某啊，专门是去收养一些未婚生子的这个小孩子啊，要过来然后把他们致残，说是谁越残呢，他们这个卖相就越好啊。哎呀，简直就是成了交易了。说到这个可怜呐，前两天遇到一朋友，他跟我说啊，要说这可怜吧，我的钱包最可怜，自从跟了我就从来没见过钱。我就呵呵了，哼，要说可怜，我房间里的镜子更可怜，他就从来没看到过人。我是鬼。有一天又在街上乞讨啊，一朋友见我了，说这个哥们儿啊，你那个同伴呢？我说我没有同伴啊，我就一直是一个人在这一片儿。那你为什么前面弄俩碗呢，炫富呢？我说不是的，就是这几天我生意好呗，所以我开了一家分公司啊。但是有一天我想通了，我夸叽把碗一摔，说老子不干了，我天天向人伸手要钱，我这跟大学生还有什么区别？经常啊，在路上遇到学生模样的姑娘啊，用粉笔在地上写着上学钱不够，让好心人帮她凑学费。有一次我趁她不注意就拿走了她碗里的钱，因为我怕她上学之后她会更痛苦。有时候想想啊，遇到那种粉笔字钱的妹子，写着什么出门忘带钱之类的，你这个钱忘带了，你怎么会想着带粉笔呢？难道你跟我一样准备随时兜里放一个粉笔，遇到老师砸回去吗？就今天我偶遇到我们小学班主任老师，我才知道啊，原来我整个学习生涯中唯一的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得来的原因，居然是老师当年奖状买多了。我想我今晚会失眠。当时我还记得我们老师啊，是语重心长的跟我说，我不指望你能出现在清华北大的名单里，你只要不出现在通缉令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不是，老师，如今啊，我学的知识我都还您了，您什么时候把学费还给我呀？好啦，别说学费了，这现在学校老师不收您电费都不错了。今天看新闻说，这个河北一学校的教室啊，居然每间教室安装了电表，收学生的水电费，哪个班的这个电费没了，学生凑钱自己交，引起了学生啊去上访。
360行，行行出又壮又圆。
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年轻人啊，穿的吧是名牌西装，跪在那儿跟别人要钱。哎，我就纳闷了，我们乞丐不都是打扮的比较穷酸吗？我说你看着那么有钱，为什么还要乞讨呢？ 他说你懂啥呀，我这是在讨债。顿时我好同情啊，讨债比乞讨难。这姐夫见钱，小姨子来讨债，姐夫很为难地说，妹呀，我知道你挺紧的，不过这几天吧你姐也特紧，我这一时抽不出来，等日后稍微松点，我保证把你的窟窿堵上。咋不对的？借钱啊，借出去真的很难要钱。上个月我一朋友嘛，他问我借4000块钱去干嘛，去整形。我为了支持他美容事业啊，直接给了他5000。谁知道这个月我没钱了，我想让他给我还钱，却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了。就这样，我的5000块钱没有了。多么痛的领悟，就是永远不要借钱出去啊。没办法，穷嘛，只好找朋友再借钱了。我呢问佳琪借钱，佳琪突然问我说，彩彩你喜不喜欢靖王爷？我没加思索就说我喜欢呀。结果佳琪说，那这钱我不能借你，因为我也喜欢靖王爷，咱俩是情敌。当你还不起欠款的时候，下次再也不会借给你钱的是同事，背后议论你的是亲戚，忍忍就过去的是兄弟姐妹，一笑了之的是父母，但唯一能带人拿着家伙剁你一条腿的只有我。来自高利贷催款短信呢、高利贷这个东西啊，哎呀，哎，不过这个可以当这个别人问你借钱你不想借的一个新技能盖的，比如他问你借钱，你说谢谢你支持我生意啊，他问你啥生意，高利贷。今天呢就看新闻啊，说这个上海的一个男子因为沉迷炒股嘛，借高利贷啊，借了大概200万吧，结果呢要债的啊就威胁要加息，他实在是气得不行了，银行内刺死了债主。这讨债真的是一个技术活，特别有风险，你知道吗？风险跟收益其实是并存的，所以呢我打算冒点风险不当乞丐了，我去就是加入黑帮去专门要债。因为我是新手嘛，被派去收债，把那个借条拿出来，我说这个你看到没，这白纸黑字明明写着你欠了100万，你想赖账吗？对方跟我说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手底没那么多钱，实在还不上啊。我继续威胁的，哼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明天你再交不出来钱，你的房子就像他一样。说着我拿出打火机就把借条给烧了，烧了。我说当小弟的啊，一定要会看这个眼色，一定要聪明，真的是。就比如说我们老大呢，那天说啊，就过几天呢，我打算把城西的青龙会端了，正所谓是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你去那边买个眼线吧。第二天老大就发现我们一小弟顶着个双眼皮来上班了。不是这个买眼线好吗？还比如有一次啊，我们大哥呢带着几个小弟去砍人，大哥说啊，待会儿呢大家统一行动，注意看我的手势。结果一小弟说，你那手势有啥好看的，不就是一大金链子吗？真的啊，在黑帮带首先最重要的技能就是分辨老大的黑话是指什么好吗？比如有一天老大吩咐说，帮个忙，我女人呢想跟鱼好好说说话，你就要分析搞清楚，到底是让那个女人沉到大西洋海底，还是买上一大群活泼乱跳的金鱼回来放到鱼缸里给她女人玩。但是老大有时候说黑话说的也挺有风险的，比如我们有一老大呢，这个皮肤过敏，买药回来交给我们一小李，就说了，你来帮我抹脖子吧，然后大哥就死了。在这个黑帮混的久了，跟老大也就熟悉了。有一次呢，老大带着我去饭店吃饭啊，我们俩看到一个人非常的不爽，于是我就跟大哥说，大哥办他不，大哥说办他，说完我就抄起了菜刀就要上，那服务员看到说，两位办个凉菜用不着刀吧。有一次啊，在一个废旧的厂里，大哥呢第一次带我进货，我看着前面3小摞毒品，心里又紧张又害怕的。对方走过来一个1米8多的大胖子，瞪着我指着毒品说道，这里的3摞18万。我吓得 紧接着就唱到这里的水路九连环，大哥当时就揍了我一顿。有一次我们这帮兄弟跟另外一帮兄弟啊，不知道因啥事儿矛盾了，超级家伙惹气眼了，结果我们一兄弟啊当场拿出龙泉宝剑跟他对峙，过了一会儿对方呢收起了刀子，放下一句狠话说，明天我会比你厉害一倍的。结果第二天他来了，拿着龙龙泉泉宝宝剑剑。道上待久了嘛，还听说一件事儿啊，有一天这个河北的黑社会老大跟山东的黑社会老大坐一块儿喝酒，喝着啊微醺之际，他俩聊啊，这个河北的这个老大就说，哎呀，这我们道上的兄弟居然给我取了个外号，叫啥呢，叫啥，叫祭霸。这时啊山东的黑社会老大愁眉苦脸的说，行了吧哥们儿，这个好歹吧你的名字还有牛叉的时候吧，可是道上小弟给我取个外号叫鲁头是几个意思啊？鲁头乳都挺厉害的啊。经常跟一个人起了冲突嘛，那哥们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斧头帮的。我一听，哎呦，大水冲了龙王庙啊，我也是斧头帮的。那人不信啊，说我在胸前有斧头纹身，你有吗？我说我当然有啊。于是我们就一起夸拉开衣服，他胸前纹着是一个斧头，我胸前纹着是一个虎头。伏虎师傅啊，我想纹个身。师傅说，你想纹什么呀？我想纹一个唯一的、个性的、复杂点的、流行又上档次的。你放心啊，无论是青龙白虎或者米老鼠，我都可以让你满意的。你到底要纹什么？我想纹个二维码，可以吗？不是，你是来找茬的是吧？我就是想纹个二维码，咋地了？我就想纹个二维码，大家见到我了就扫我，就可以加我微信公众号了。不然每次在订阅号当中搜彩彩多麻烦呀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微信订阅号当中搜彩彩啊，搜到之后可以加我的微信号来关注。纹身呢，这个习俗啊，自古都是有的。当年啊，这个岳飞上战场的前夕，岳母呢希望他谨记国家曾经对他的栽培，报效朝廷，于是呢在他背上纹上了八荣八耻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嘛，因为调皮被我妈揍了一顿嘛，我逃出家之后在外面碰到一老头，那老头看了我一眼说，哟，现在孩子才多大就纹身呐？我一听就恼了，我说，大爷您看清楚了，我这是拖鞋印子。
你说身上纹个青蛙会不会防蚊虫呢？
有一天呢，群里啊两哥们儿聊天，这虫子呢跟小易说，
我这个人呢只有两个特点，第一就是很幽默。
就你呢还幽默呢。
第二就是动不动就砍人。
大哥你可真幽默呀。
混我们这行黑社会啊，难免呢就被人砍。有一大哥背部呢多处被刀砍伤了，结果啊他那个青龙纹身啊就被砍成了好几段。这没啥，问题是缝合的时候我们还得给他接龙。今天看到我们一哥们儿啊肚子上有个刀疤，我就问他，结果这哥们儿说啊，当年啊我跟一帮混混打架，突然怎么了？哎呀，我突然阑尾炎犯了，然后去医院就有了这条疤。我说大哥，这早上人少咱抢银行吧。大哥说不行，要不晚上吧，晚上天黑也看不见我们啊。大哥说你傻呀，你没看电视上说做坏事早晚会被抓住吗？听大哥的，中午去啊。有一天这个干总啊发现他媳妇儿在对面楼里跟别人偷情，于是雇来了一个杀手。干总问杀手一颗子弹多少钱，杀手说两万。干总说，我给你四万，帮我把那男的那块打掉，然后啊再把那女的头打爆。只见杀手一直没开枪，干总急了说，你怎么不开枪啊，是价钱不满意吗？杀手说，不，再等一会儿，我给你省两万啊。同样缠绵的还有怪叔叔跟他媳妇儿， 正缠绵，歹徒闯了进来。这歹徒凶狠地把他媳妇儿绑在椅子上啊，怪叔叔不忍心啊，跪下来苦苦哀求，大哥你就放了我媳妇儿吧，有什么事儿冲我来吧啊。这歹徒反手对怪叔叔就一耳光，说废话，我不冲你来，我绑住他干什么玩意儿啊。说到绑架，今天看新闻啊，一个16岁的女中学生为了5万块钱和一部苹果手机把自己给绑架了，让他爸他妈送钱来，最后让他姐姐来，他接的头，然后他爸他妈已经报警了嘛，演了一出闹剧啊。话说很多这个凶杀案啊、绑架案啊，都是这个熟人干的。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是不是我每多认识一个人，就增加了一分被谋杀的风险呀？经常跟我们大哥在一块混啊，我们大哥太爱吸毒了，但是每周呢只吸两次，每次就一点儿，不多吸。我就说大哥，别的帮派大哥喜欢吸毒，就是想吸就吸，没什么讲究，你为什么跟他们不一样啊？大哥拍着我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说，喜欢是放肆，但爱是克制。我说大哥，这吸毒是不对的，无论吸多少都不对，快戒了吧。大哥说，小孩子才分对错，成年人只看利弊。我说大哥，原来你是明道理的读书人，当初为什么选择混帮派啊？大哥说，听过很多道理，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。我说没关系大哥，你现在从良不晚。大哥埋头轻叹一口气说，我从小都是优，你叫我怎么从良。我说大哥我懂啊。大哥呢过一会儿然后说，有时候你想证明给10000个人看，可是到后来你却发现只得到一个明白你的人，那就够了。我说大哥是是是，大哥啊，你这个世界观就跟我们凡人不同。大哥啪给我一大嘴巴子，他说，哼，你连世界都没观过还跟我谈世界观。直到有一天我们大哥啊没钱吸毒了，我说大哥没事，我们这些小弟可以去帮你收保护费的。大哥起身离去，我说为什么大哥不让我们帮你？大哥说，既然大家都没本事，各走各的路，这才是现实啊。最终我们老大自首被判了死刑，我去送他最后一程，临死前他平静地跟我说，有机会把我的故事都讲给你听，可惜没有这个机会了，这才是后会无期啊。不过我们大哥临死前呢给了我一个锦囊，叮嘱我说混得不好呢就打开。很多年之后呢，如今我被迫打开这个锦囊，里面写着，兄弟混不好就来找我。
我去哪儿找你啊大哥，你不都死了吗？
其实一直对监狱充满着好奇啊，因为看了这个美剧越狱嘛，特别激动，当天打电话110，我举报我哥入室盗窃。我哥入狱之后呢，我也开始行动，找监狱地图纹身，安排逃跑路线。短短半年，我把一切准备妥当，第二天去抢银行，被判了10年，顺利进入监狱。见到我哥之后说，哥别怕，我带你越狱。他听之后哭了，说到底是亲兄弟，不过你自己越吧，我明天就刑满释放了啊。监狱里面啊，狱卒呢问爷俩，问爹你判几年啊？5年，为啥呀？因为捡了根绳子拿回家，这是判太狠了吧，破绳子就判5年呀。他爹说，没办法，绳子那头还拴了一头牛。偷牛是吧。然后呢这牢头又问儿子，说你判几年啊？儿子说判12年，为啥呀？因为偷猎。你偷猎？你偷猎大象啊？你不是用炸药炸鱼？我勒个去，你炸的是啥鱼呀？没啥，就炸上了3条小虾米，这判太重了啊，就3条虾米就判12年。然后对方答道，不过一会儿又飘上来6个潜水员，那12年都算轻的了。话说一个犯人呢收到他妻子的来信，说老公你进监狱了，咱家几亩地都没人翻了，公婆干不动了，我身体不好还得看孩子。犯人的回信说，千万别翻地，地里埋着枪。一个月之后呢，他妻子啊回信说，这警察来了3-4批了，把咱家地都翻了好几遍了，累得吐血了也没找到枪，老公你把枪藏哪儿了？犯人回信说，啊，没枪，那帮傻叉把地翻了，你赶紧种地啊，其他忙我也帮不上了啊。
好机智哈。
话说啊，一个监狱里关了一个同性恋，一个强奸犯，一个变态狂。有一天啊，很无聊，变态就说，如果现在有只猫，我马上就把它强奸了。强奸犯就说，好，你强奸了我轮奸。到最后只剩同性恋了，只见他弱弱的说了一个字儿，喵。一犯人呢被执行枪决，由于子弹是伪劣产品，质量不好嘛，第一枪没放出，接着又放第二枪、第三枪。这时犯人哭了，说：“大哥，你掐死我吧，太 TM 吓人了。”狱长呢问临死前坐在电椅上的死囚说：“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？”死囚说：“我只希望你在临死的时候握住我的手，让我心里好过一点。”电椅。话说啊，土匪在台上比划着枪喊话说：“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要重新做人，不抢不杀不奸，欢迎父老乡亲们监督啊。”台下有人说：“你能不能把枪放下说话呀？万一走火了伤人不好吧？”话音刚落，土匪立即鸣枪说：“没有了枪，谁能相信我的话呀？啊！”
大道理人人都懂，可是小情绪却难以自控嘛。
有时候啊，觉得这个人生很残忍，那么多后悔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回头。有时候又觉得这是一个温柔的设定，如果能够回头，我都不知道要回多少次了，回出颈椎病了。依然收听到节目的是段子来了，我是彩彩，非常的感谢大家依然聆听守候哈。这几天呢，这个天气也不好啊，然后又特别干燥，暖气屋里待久了，嗓子一直都特别疼。今天你听我这说话是不是特别费劲儿啊？我尽力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话说在2015年11月11日，唐山的公安局，警察就问：“知道你是为啥进来的吧？”对方说：“不知道啊，出门就被抓了。”少装糊涂，雾霾天出门就算吸毒。就关于雾霾天大家怎么说哈，留言，来看留言啦。无名留言说：“其实我一点不反感雾霾，相反呢，每次打开窗户总给我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。”蔡小蔡说：“挤到北京生活的人挺幽默的，买着动辄700-800万的房子，扛着一屁股债干活，整天吸着雾霾。完了，你问他为什么来北京啊？他说这里医疗条件好。”安诺尼玛士说：“说实话，尾气排放超标跟我有毛线关系啊？在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时代，我也要做出自己的贡献嘛。不说了，把车开到刚才吃饭的餐厅旁边，那几桌客人刚才让我吸了一个多小时二手烟，现在他们的烟抽完了，老子用汽车尾气给他们续上。”他们的毛衣留言：“有一次呢，跟闺蜜路上走着，突然她说为什么我这么矮，我悠悠回了一句，因为有霾要你吸啊。”有一次我妈在那个店里买肉嘛，我在门口等啊，切肉时间比较长，我就在店门口找了个小板凳坐着，后来心想不对劲儿，这个位置这个高度全是在吸汽车尾气啊。所以以后出门基本上都是把孩子抱着抱起来的。极品土豆丝留言说：“小雨逢寒雪落花，最心痛在天之涯，终于不阴天了，可是又雾霾了，太阳公公走丢快一个月了，赶紧去找吧。”哎，太阳在南半球。其实嫌雾霾的人啊，没有多大事儿的，因为你可以在家待着不出门哈、啊。其实在家还是挺享受的，因为你可以用惠普笔记本电脑玩游戏。最近不是新出了一个的电视剧嘛，可以追剧了，《芈月传》哈，今天上映哈。《芈月传》当中的这个男主角黄轩，他呢演的是这个痴情芈月的子歇哈。这想说的是，黄轩啊，其实真正最有本事的事儿是什么？是代言了这个惠普的安慰13轻薄笔记本电脑，好吧？ 惠普安慰十三，安慰幺三，因为是十三寸屏幕嘛，哈，特别的轻薄，是 E N V Y， 这个拼音是 E N V Y， 十三哈，可以在苏宁易购当中搜索，详细来关注一下。特别的感谢惠普笔记本电脑对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本宝宝是瘦猴，说菜菜无论如何呢要在下期节目替我吐槽一下30号西安咸阳机场大面积停飞的事儿，就是今天呗，害得我在北京机场等了半天，然后我就坐高铁回来了。那你是从北京回来嘛，可是在西安待的朋友更不爽啊，比如说早上班机的朋友可能要等到下午，航班取消的挺多的，更多呢就是等到下午等啊，换登机口啊，跑啊跑啊。这个冬天啊，尽量的坐高铁。这位叫57817说，刚到西安出差，彩彩在西安吗？雾霾好严重啊，让人有种在天上晕。因为雾霾太重了嘛。上期节目留言，李小老公下面直接发了一堆云的表情。哎呀，大土豆说想要空调热得快，少开窗子，多关门。一个冬天过去，你们家味道就全变了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。他说冬天怎么过？多穿秋裤，少出门，多开暖气，少加冰，早点睡觉，少熬夜。不说了，睡觉去啦。岁月说，随着气温下降，拒绝食物的理智也消失在冰冷的空气里了。吃到食物哈，因为太帅所以被黑，说什么从初中毕业开始一直吃泡面加雪碧的我能活到现在，感觉上辈子干了什么好事儿。当秋风爱上秋裤留言说，知乎让您说过了，方便面和雪碧一块儿吃是不会有问题的，那个试验没有对照组，一点不科学。那个小伙子之所以出问题呢，是因为还吃了很多其他东西，吃的太多了。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吃太多啊。之前呢还看到新闻说一对老夫妻嘛，吃那个银耳嘛，因为他不懂嘛，也没泡哈，直接就吃肚子里了，结果在肚子里面就胀了嘛，也是都撑坏了。不再犹豫说，猜猜你不要再喷公司小气不开空调了，要不下一期又不知道不能放前排了，还得翻好几页去找你啊。是因为这个很多喜马拉雅上的好节目呢，公司呢他是想更多的去推荐嘛，我节目呢一向都这么低调，也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推荐节目好吧，推荐给你的这个闺蜜啊，死党啊，因为关系不熟的人他不会理解你这份情怀的。这个叫做我自己留言说，股市真的很坑爹，国家也坑爹。哎，不能这样说哈，我上周五的时候不是说股市跌嘛，但是我说了周一会涨呢，你没仔细听节目吧。问我怎么知道的，我也不知道，瞎猜的呗。幻蓝子空说，猜猜你说我诅咒那些借钱不还的人，借多少钱就阳痿多少天可以吗？他阳不阳痿也爽不到你啊，你何必呢。这位叫一夜七次郎的朋友留言说，有一次呢同事去取钱，顺便再还钱给我，叫我跟他一起去，结果我就有点激动的就去了嘛，到了那儿他说走错了，既然走错那就逛逛吧，结果傻不拉几的陪他逛了一下午，感觉被骗了。韩心呢说，如果有朋友在 QQ 或者微信上问你借钱，而你不想借的时候，可以假借 QQ 被盗向朋友借钱的方式来拒绝嘛，比如你说现在 QQ 号向朋友借钱的事儿太多了，需要回答我的问题，证明你是我的朋友本人，证明你是我的朋友本人。对着呢，我总觉得我说的哪儿不对。比如问他我生日多少，如果对方答错，你就可以说连我生日都不知道，肯定不是朋友。如果答对，你就可以说哎呀忘记了，我 QQ 上面写的有。还是没有我那个新技能管用啊。哎呦，你来支持我生意啦，我今天正在做高利贷。先付利息。这位叫还有的朋友留言说，要感谢彩彩让我泡妞的时候都可以表演段子脱口秀了，看到妹子开心的笑我也好开心。不客气啊，我们就是要常常开心嘛，带给身边的朋友开心哈、啊、爱笑的女孩呢运气一般都不会太差的，容易受伤的女人运气不会太好的。 其实很多时候啊，你活得不快乐的原因呢，是既没有办法忍受目前的状态，又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。这句话呢，就当今天的正能量分享给大家啊。其实呢，就刚那个黑社会黑帮老大说的，这个心和脚步，总有一个应该在路上，是他说的吗？就算不能改变这一切，但是乐观的面对也是很好的。可怕的是你平庸度过这一生，还要骗自己平淡是真。其实平淡挺好的。好啦，结束节目啦，不要觉得背景音乐太平淡哈。中间那个歌觉得太慢了，然后又换了一首。也谢谢所有好朋友的支持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下一期明天周二糗事播报，我们再会啦，拜拜。
上帝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，竟然还拉上了窗帘。
对，这个上帝给我关上了一道门，给我打开了一扇窗，然后他跟我说跳吧，就你这熊样还想出息，没门儿。大王，我永远当你的小弟啊。有些人啊，这身边一个杀阡陌都没有，杀阡刀倒是有一堆。真的，你当你是大哥啊。我今天看新闻说，这个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个男的，夜晚呢冲到郑州科技学院的女生宿舍跟一女生表白，然后跟这些宿舍没穿衣服的女生直接大喊，是女的都给我把衣服穿好，这是够屌的啊。哎，你发现没，这个骂人的话啊不太好说，就那个你妈波一，这个对吧，好像是骂人的，但是你爸爹啊，这个好像就是夸人的了，就是同样是区别怎么大。而那个河南的大哥去表白啊，进门跟这姑娘说第一句话就是，你知道我为你付出多少吗？哎呀，我不知道这样的男的你会答应他的表白不？又有叶良辰第二了吗？好了，不管你付出多少，我只知道段友为我付出的挺多，给我提供各种段子，给我提供背景音乐，给我打赏，给我支持节目，转采我节目，在微信号上给我点赞，给我留言，谢谢大家啊。我们要谢谢的是这期的原创段子手及推荐段子的朋友，大哥王振华、三吼君、谢剑锋、四季阳光、赵岩路、飞剑的微笑、两块钱、小田、知交半零落子、不语番茄、Style N、安静一直念、十多霹雳苹果城、我是不是马户、米粒妈、碧蒂狐狸、杜氏推拿、可惜我水瓶座、田选、商运结英、健身葡萄、每日做死甲、小白、站街男神、段子侠、大荣烧烤、崔金发、正宗好芋头、岁月、我是你隔壁老王、说声再见、 Forever 地府小白、沈阳三瓶啤酒、北美小桥段、飞玲玲、徐 Z、 阿宝、馋猫、为你妹、影子、落落清晨、两色不你嘎、写我们、 WALJHLYNT、 思想聚焦、百丈冰、正龙点腰，也要特别感谢惠普笔记本对节目的支持。
能变小鸟和大便，我们可要小心点儿。
那还有徐志牵着我的口袋，要特别感谢迷你彩这个听友群的朋友哈，今天帮我录制中间的这个对话哈，大家特别欢乐，最后呢给大家准备点小花絮，以后呢我会经常准备一些小的这个片段在群里随机拉壮丁哈，然后一起参与到节目当中来。十二月迎接吧，今年啊还有什么愿望没完成，抓紧最后的时间吧。
就你这傻逼还幽默。
就你这傻子还幽默呢。
第一就是很幽默，
你只是逗不是幽默。
大哥刀给你，快出来砍人吧。都笑啊，多笑几个。